政见周刊。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8月7号到8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。
修炼体悟，同修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大约是去年的夏天，看到同修的一篇关于当地非法绑架反思的交流心得，对自己的触动非常大。这么多年来，自己时常是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，与当地的同修交流接触很少，对于整体的意识也非常淡漠。读了这篇文章，我被作者同修那种对整体负责、维护整体和大法的赤诚之心深深震撼和感动，同时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，每日工作之余忙忙碌碌的学法、练功、做资料、讲真相、写文章，而事实上却很少考虑到我也是法的一个例子，自己能为整体做些什么。当这篇文章几经周折反复修改终于发表后，我又对整体的概念有了新的领会，感谢同修。从那时起，在读转法轮时，我对师尊讲法中提到的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有了更新的领悟和理解。之后又陆续读过几篇同修关于整体提高的修炼心得，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融于当地大法弟子整体证实法的洪流中去。首先自己应转变观念，为什么一定要找谈得来的同修去学法呢？那里面是不是潜藏着对自我的执着？想清楚了这个问题，那就从参加家庭学法小组学法开始，主动参加集体学法，按时为家人同修多做些资料，保证他们每周有足够的真相资料可以走出去救人吧。想想以往自己参加集体学法的那种状态，似乎都是在同修的带动下挺被动的，而这次心态变了，学法的状态也有了突破。除了参加家庭学法点的学法，我又去参加新的学法点学法，感到自己的视野和心胸在逐渐开阔，心的容量加大了，而且每次与同修的学法沟通都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与同修的坦诚交流中，执着于自我的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，包括色欲、妒忌心，一一暴露出来，而我知道曝光的同时也在解体他们。以前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总感觉自己各方面做得还行，尤其是讲真相方面，每天都会出去面对面发资料救人，时间长了，经验丰富一些了，效果还不错，会不自觉地升起欢喜心，甚至常洋洋自得地想自己做得真的很不错，年轻的同修中有几个能像我这样坚持的呢？拿起笔来证实法文章写出来，有时同修看了提出不同的看法，自己总是不太往心里去，对同修的建议更不以为然，觉得还是得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写。当看到同修帮忙整理修炼心得的稿子，那些老同修写的交流稿内容比较散乱些，篇幅较长的，就想这样的稿子可千万别让我来帮忙整理，这要浪费自己多少时间呀。而现在每次看到身边同修忙碌的身影，心底常发出一念，同修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在去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迫害中，不少负责协调的同修和技术同修被非法关押，我就一直在想，那么以前他们负责的工作由谁来做？尤其技术同修的被迫害，每每想来都感到心情越发沉重。我决心要摆脱对技术同修的依赖心理， 学习相关技术知识，也能够在电脑等专业技术上有所提高和担当，帮助周围的老年同修解决些实际困难，让那些技术同修能有充分的时间学法实修。有一次，在一位同修大姐那里交流中，同修面露难色。原来一位协调同修在去外地前，把一箱子的酒瓶和真相资料都放在了他那里。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压力，决定帮助同修把这些积存的酒瓶和资料拿一部分回去。可是打开箱子一看，真相报纸已过期了，酒瓶的印刷品质也不是太好，部分章节可能列印时墨快没了，文字有些浅淡不均。当时一位平常自己制作书籍的同修看到，说印的品质差，翻看了一下，又把书放了回去。我反复检查，翻阅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些酒瓶总体来讲印刷的还算可以，大部分章节都没有问题，而且封皮包装比较精致，于是带回去了20本。那些过期的真相资料也被我全部带回了家中。我把它们仔细分类，分别夹在了酒瓶和小册子中，准备抽空送给有缘之人。每天出门前都在包里放一本酒瓶，走在路上迎面走来的人们习惯地问一句：您好，您看过酒瓶共产党吗？在发送酒瓶的过程中，我时时都能感到世人对真相的渴望。20本酒瓶很快就发完了。有时家人同修拿来同修的交流稿，我也会协助修改整理。身边同修中有擅长写作的，便将自己读到的明慧网写作交流文章拷贝给他们，一同切磋。同修的文章发表后，真的是为他们的修炼提高感到由衷的喜悦。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已开始。我找到了我所在地区负责整理修炼心得交流稿的同修，主动提出帮忙。这些天学习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师尊讲到，现在的中国人自己都知道，只要中国人在一起，无论在哪都互相打。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，其实这有很深层的原因，旧势力就是想把它搞乱，就是要搞到这种程度，搞这么乱，看你们怎么修。你们来源高，你们代表的生命多，圆满的果位大，所以就叫中国这么乱。能在这种环境修出来，我们才承认，修不出来是人品太差，在这么邪的环境中修出来，我们才承认。以前也曾想过，都是大法弟子。当地的同修的间隔误会为什么会那么深？最近学习了师尊的讲法，我又有了新的认识，原来是旧势力给同修之间制造了种种间隔，不让大法弟子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。可是只要我们大法弟子都有整体提高、整体升华的正念转法轮，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同修的间隔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他们钻空子。这绝不是口头上说说的，一定要有整体的意识，清醒的意识到同修之间是一个整体，只有在整体提高中，自己才会提高得更快，在正实法中发挥更大作用。而在整体配合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升华，自己与同修共同携手，才能将正实法的每一步走得更坚定有力。
也谈家庭。在中国古代，家庭的维系是很牢固的，男女结婚以后，男的要为女方一生负责，所以女孩子嫁人叫许终身，女的要相夫教子，叫夫唱妇随。那时候夫妻离婚是很少很少的，因为人都是在道德的规范约束下 在男女阴阳和谐下祥和的生活。到了近代，特别到了今天，社会强调的是无道德约束的个性的解放，家庭通常会在一个没有感情的借口下轻易解体，结果就造成了很多受伤的人群和社会问题。今天我也想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和理解。其实今天世上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船准备的，大法弟子身边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弟子修炼大法、证实法、救众生准备的。修炼人如果不能够精进，就体会不到这些看似偶然，其实是多么神圣的安排，因为那涉及到无数生命的期待和救度的大事，而这些都是安排好的。如果由于自己的执着心不放，人为去破坏，就会给自己的修炼、给众生的被救度带来灾难。师父法身让我看到，在大法弟子的家里有一排一排整齐的架子，这些架子上的每一层都有很多不到半斤大小的小鸡，这些小鸡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家里，完全是大法弟子的照顾，才能有他们的食宿家园，才可能遮风避雨，才可能平稳健康长大，他们就是这个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如果大法弟子要舍弃这个家，就好比要从这些个架子上走过去，我看到那些架子在大法弟子脚下会像火柴盒一样轻易破碎掉，整个架子都会被摧毁，而生活在这些架子里的那些小鸡，他们都会惊恐的不知所措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本来平和的生活一瞬间就要变得无家和无望了。我看到那些旧势力正在利用有些修炼人还没有去掉的人心，在家庭这方面想尽办法来破坏，以各种借口来想办法拆散大法弟子的家庭。如果只是邪恶外在的迫害，那很容易就能够否定和铲除。问题是，有个别不清醒的人心重的所谓修炼人也轻易被说服利用，这怎么能够叫做修炼？怎么谈得上放下人心同化法？更谈不上救度众生了。让我们重温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大法的要求，破除邪恶最后的迫害。师父说，离婚呢，我告诉你们，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，你们今天离婚也好，结婚也好，我都不说什么，我是从法理上讲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未来是不允许这些事存在的，是现代社会现状造成的，我也不能够强迫你们怎样去做，但是未来的生命是不允许这样，不会这样做的。师父又说，现在的人呢，把情看得很重，可是情是个最不可靠的东西，你对我好了我就高兴，你对我不好了情就没了，这东西能可靠吗？能用情来维持人的婚姻吗？人呢，除了讲道义之外，夫妻之间还有一个恩呢，作为女人来讲，她的一生都交给你了，男人就应该想到，这个女人一生交给我了，我得对她负责任。夫妻之恩这个东西现在人不懂得了，也不讲，当然现在也不是这个社会状态，我也不这样要求。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得好一点，尽量不要出现这些事。
读正见周刊同修文章的一点感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学习了2013年7月30日刊登的同修要站在正法修炼基点上否定并业的交流文章。 同修把出现病业现象看成是好事，是师父在给他掌功，病业现象很快就消失了。读到这儿，我心里不禁一亮，哦，这不就是连旧势力的存在也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讲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世间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，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而存在。心性到了这个境界，这功一下子就上去了，层次就提高上去了，那旧势力还能干扰得了吗？还能存在吗？你不承认它的存在，它自灭。接着我在餐厅被东西绊倒，重重地摔了一跤，摔得够狠的，痛得我直呻吟，但马上意识到是好事，师父要给我掌功了。家人听到声响，又听到我痛苦的呻吟，赶紧跑过来看，见我趴在地上不动，说你别生气，我来扶你。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笑了，心想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生什么气呢？有师在，啥事也不会有，师父在给我掌功呢。我说不用你扶，没事，我自己起来。家人不放心，问我还能走吗？我爬起来走了几步，因我今年67岁了，家人说你别强装没事。我说真的没事，皮也没破，照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家人说要是我摔这么厉害，早就起不来了，你到底是不一样。我说我有师父保护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真的是这样，让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。师父说的话句句是真理，所以遇到什么事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就没招。一点感悟与同修分享，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丢失的钱还能找到，太谢谢你们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年一位在超市卖菜的同修在他屋内捡到了900元钱，大法弟子都知道捡到的钱要交还给施主，可买货的人这么多，谁知道是谁丢的。于是同修就想把这笔钱用在资料点上，资料点同修知道这笔钱是捡到的后说，资料点的钱都是同修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，而捡到的钱用在做资料上，一方面不严肃，另一方面旧势力也容易捣乱，还是找施主吧。于是同修把钱拿回来了。第二天有一个人来买菜，同修无意间问他，你丢钱了吗？买菜的人说丢了900元钱，还是公款呢。于是同修就把捡到的钱还给施主，施主特别感激。在这之前同修已经给施主讲过真相，这次更加证实了大法的美好。前几天两位同修在和同修切磋时知道了这么一件事，2012年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同修在车里捡到了1400元钱，还有游泳卡，他把捡到的钱送到交通之声栏目组，由于是晚间没人留，他就和同修切磋，找不到施主就把钱留给资料点用吧。两位同修听到这，就把卖菜的同修捡到钱找施主的故事跟这几位同修学了一遍。同修还说师父讲过不能向学员征集资金和捐款，都不要这方面的法，那么我们拿捡到的钱做真相救世人，既不符合大法又没有威德，旧势力还容易捣乱，而且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以证实大法为目的。于是同修们达成共识，还是要找施主。第二天两位同修利用游泳卡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施主，施主万万没有想到丢失的钱还能回来，高兴地说太谢谢你们了，当即拿出500元钱表示酬谢，被同修婉言谢绝了。同修告诉他们， 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是大法教我们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，并赠给他们破网光盘。由于正赶上他们下班人很多，没有给他们讲太多。通过这件事我们悟到，修炼的人不要随便捡钱，捡到的钱用到资料点上要慎重。虽然事隔一年多了，只要我们有一颗正实法的心，师父就会帮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
体会他心通功能。前言：感恩师父赐予我神通功能，让我们有机会用亲身经历，用有关功能的文章证实大法。师父在转法轮第八讲中提到一个例子，说美国有人专门搞电子研究，有一天他把测谎仪接到一棵植物上，然后他想搞个什么试验呢，我拿火烧掉它的叶子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他就这样一想，还没等烧呢，那电子笔就急速地画出一种曲线，就是人在喊救命时才能画出的一种曲线来。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，是人的潜能本能。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，你还得重新修炼，返本归真，返回你的先天本性，你才能具备。可是他却具备了，你想什么他知道，听起来很玄，可是他却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实验。在偶然的机会，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，证实师父所讲的这种超感功能，过去叫他心通，真实存在。师父说，你想什么他知道，我亲身见证了，师父说的是真的。有一天我去商场买斧子，商场大而空旷，我一时不知道斧子摆在什么地方，正在寻思，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很响，我顺着声响望去，一个钟表原来被装在绿色的包装盒里，靠着货柜立在地面，本来好端端的，根本没谁碰它，却不知为啥从包装盒里掉了出来，随着响声趴在了地上，而包装盒子还原封不动地立在原处。接着我听到钟表的说话声，如果你把我扶起来，我就告诉你斧子在哪儿。我左右看看，周围就我一个人。没错，钟表是在和我说话。我一边想着，一边走过去将它扶起来放回盒子里。然后我接收到一个信息，扭头一看，就在这块表的附近一排各种各样的园林工具，包括斧子，整齐地挂在货架上。这块钟表他怎么知道刚才我心里想找斧子？他怎么知道我能够听懂他讲话？而且他似乎还知道我会相信他说的，会扶他起来。说实话，当物质用思维传感和我说话时，他们的声音在另外空间是立体的，充满空间，让我一时很难辨别声音来自于人中的哪个方向。如果不是这块表摔倒在地，我很难确定它所在的地方。这块表确实有灵性，可能连这点它也知道，所以用声响告诉我它的位置，让我顺着声响一眼看见它。重要的是，它抓住这个机会和我结上善缘。当我把它放回纸盒里，我的天目看到它在另外空间不再普普通通，而是充满能量，身体闪动着光芒。我忽然想起师父的法，因为真正有功的人，有能量的人，你不用特意去发，你摸过的东西都会留下能量，都是闪闪发光的。选自转法轮。这时候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感动，多么勇敢的一块表啊，他勇敢地从盒子里跳出来，不惜摔倒自己，帮助一位大法弟子找到工具，并经过他修炼大法的手抚摸，得到纯正的能量加持， 从此与大法结上生命永远的善缘。他简直太聪明了，难道这就是他生生世世所期盼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种超感功能过去叫他心通，是人的潜能本能，可是今天的人类都在退化，你还得重新修炼，返本归真，返回你的先天本性，你才能具备。我曾经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世界上所有我听说过的宗教，并且我曾经差点做了一门宗教中的神父。我曾经也钻研武术、太极、瑜伽，可我自身的本能、潜能从来没有被加强，更没有被开发出来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宗教不是修炼，所以我的先天本性、本能不会因为那些宗教而反出来。5年前，我幸于大法，从开始想研究研究，到明确了法轮大法是正法，研究得越深入，越被法理征服，最后扪心自问，此时不修，更待何时？于是发愿跟随师父修炼大法，同化真善人。而我修炼后的亲身经历，证实了我当时的认识，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正法修炼。师父说，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，你发现石头、墙、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、打招呼。转法轮。修炼前，我相信动物、植物、物质都会说话，可我没法证实。修炼了1年多以后，我开始能听懂植物讲话，呼喊我看它们开的花多美丽，或者让我把它们买回家。后来在一次练完5套功法之后，我忽然能听懂地上的瓷砖互相讲着话。第二天，我听到我开的车子的轮胎和马路讲话，电线杆子向我问好。听到最多的是石头讲话，无论天然石头还是塑料石头，都曾和我打招呼。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希望我把他们带回家。今天这块美丽的钟表，它是第一个向我证实了物质也有他心通功能，可以知道人心里想什么。同样，当我把这块勇敢聪明的表扶起来时，它哀求我把它买回家。师父说，不只是人、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，在另外空间里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。转法轮。师父讲的千真万确。师父说，其实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，不只是善的，当然也包括恶的。我经常讲，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，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什么生命在历史上有多大的错与罪，只要不对正法起负面作用，我都可以善解他们，同时消去他们的罪业。精进要旨3，向世间转轮。我个人理解，师父所要救度的一切众生，不仅仅指人类，不仅有他，还有他。既然连钟表物质都能够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，那么我们平时控制好自己的思想念头，时刻保持善念、正念、救度众生的一念非常必要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，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今天在我亲身经历的真真切切的事实面前，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不同的体悟。于是当我站在这块表附近，一个真念从我心底发出，这个商场里面的一切人、一切商品、一切物质、一切生命啊，请记得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请满怀希望的等待，法轮大法的师父一定会救度你们。结语。 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明确了自己应该时刻保持正念、善念，助施救度一切众生。今后我所走过的每一片土地、每一个地方，所经过的每一个场景，遇到的一切生命，我都应该尽量的，至少在心里不失时机地告诉那普天之下的一方众生：众生啊，请相信，一切的生命啊，请记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好。所在层次认识，一观之见。
我对真修的理解和认识，大法弟子。大法开传，宇宙中无数生命在学大法，在同化大法。那么，作为在世上迷中修炼的大法修炼者，如何才是真修？我想借助这篇文章，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。师父在真修中说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。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可见修炼就是去人心，是去掉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各种人心。常人在世间这个迷中，在情的约束控制下形成的各种为了名利情而执着不放的人心、人的观念，这些东西在修炼中都应该去掉。因为修炼人要同化大法，回归自己的天国世界，而天国世界里没有人世间的这些肮脏的观念，有的只是同化大法后的圣洁神圣。那么在正法修炼中，我们不仅自己要同化大法，达到圆满回归天国的标准，同时也要救度广大有缘的众生，共同返回天国世界。这里就要有一个理解和认识的突破。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明白的人，相信并维护大法的人，大法都可以救度他们回去，不管这个生命以前是谁，也不管这个生命以前是支持大法的，还是曾经反对过大法的，只要他明了真相后，相信大法，维护大法，大法都可以救度，也应该救度。因为这是大法的慈悲，是没有代价的，不讲报酬的，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。大法弟子在十多年来的被迫害中，不仅自己修炼提高，同时也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证实着大法。那么怎样才能证实大法呢？我的理解是，其实真正的证实法就是真修，真正做到师父法中的要求，这是最有力的证实法。举个例子，现在中共邪党在内斗，大法弟子非常明确，我们不参与政治斗争，因为这是师父法中的要求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讲真相救众生。所有的世人，哪怕他曾经反对过大法，我们都一视同仁，一样去讲真相救度他们。那么这本身就是在修炼提高当中，在事实面前，世人也看到，原来中共邪党一直宣传的大法参与政治原来是谎言，说法轮大法不好等等，原来都是谎言。为什么世人会有这个认识？因为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是遵照大法去严格要求自己，大法弟子真正做到师父在法中的要求，就自然而然地证实了大法，否定了邪恶的栽赃和迫害。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是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修炼去要求的，那么持之以恒，在大法修炼中层次不断提高，修炼人的威德、智慧、能力就自然而然地不断提高。师父也加持弟子在不同的方面体现出证实法的能力来，比如有的大法弟子可以看到另外空间殊胜的景象，有的大法弟子在正念的作用下讲真相的效果出奇的好，有的大法弟子能够知道很多历史和当今的因缘，能够讲出来很多历史和现实事物背后的真实原因和目的。对于常人来讲，任何一个普通人不可想象的智慧能力，在大法中，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 在大法威德面前，世人自然看到大法的巍巍威德和慈悲，他们就自然认同大法，维护大法，所以真修才能真正证实大法。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的法，作为修炼人没有实质的榜样，每个人都在修自己，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，没有参照，只有一点，就是你如何遵照法去做。
进宫打坐救命，子宫再生。我是94年12月喜得大法开始修炼的老弟子，今年76岁了。自己文化低，让同修代笔，把我修炼中遇到的两件奇事写出来，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第一个故事，进宫打坐救了老伴儿两次命。我深深地认识和感受到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理。我老伴儿暂未修炼，今年79岁了。94年因突患脑血栓，在医院危重病房抢救，我昼夜护理他。期间别的病房一位护理病人的家属送来一本转法轮书让我看，当晚我看了一宿，第二天又看了一上午，把书全部看完了。当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内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，立刻下定决心修炼此功法。从此我走向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大法之路。因为我修炼，老伴儿也受益，病情逐渐好转，出院回家了。后来生活上渐渐的还能自理了。在07年，我与老伴儿因家中琐事口角几句，他突然摔倒在房间内的地板上，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紫，一动不动，不省人事，就像死过去一样。当时我的心很稳，没想要动他，只是随手拿起件物品轻轻地垫在他的头下。这时脑海中闪出转法轮中的法理，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，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于是我在老伴身边的地板上打坐练起进攻，加强能量场。期间我的七岁小外孙女儿不停地哭喊着，姥姥呀，姥爷不行了，不会动了，给我妈妈和两个舅舅打电话吧，快让他们回家吧。我告诉孩子说，你姥爷真魂出去玩了，别害怕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在打坐中越坐头脑越空，心里越静，身体越轻，总有要飘起来的感觉。大约三个小时之后，小外孙女儿突然喊道，姥爷醒了，醒了。我睁眼一看，他的手微微地动了。我继续打坐未动，等他的手脚及全身都能动了，我才起来把老伴扶到床上。逐渐的，他恢复了正常，化险为夷。大约过了三个月后，我与老伴又因家中琐事又拌了几句，说些气话。老伴坐在床上气得脸都变成铁青色，说不出话来，看着肚子像吹气球一样往起鼓，最后肚子胀得圆圆的，只怕一碰就有立即爆炸的危险，有气进没气出，眼看着人就不行了，渐渐不省人事了。因我有第一次的经历，心里还是很稳，我又马上坐在地板上打坐练起进攻来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，四个小时左右，我突然听到老伴儿有放屁排气声。我心想他没事了，但我没动，仍在打坐。 于是他的排气声越急越大。过一会儿，他自己去卫生间了，就听他排气的声音，有如车胎泄气一样，呲呲不停。大约20分钟左右，我天目看到，老伴身上飘出一大团黑色物质，从卫生间经过屋内，往窗外飘去。我立即停止打坐，去卫生间看老伴儿，他一切恢复正常，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，感谢师父再次救了老伴儿的命。这两次进宫打坐，使我感受到，真正做到信师信法，无所不能。谢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谢谢师尊慈悲救度世人与众生。老伴儿两次死而复生的经历，使他对师父的救命之恩感动不已。现在他不仅天天念，还左手天天写，因右手不能动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且每天听或看大法真相资料，从内心支持我每天出去做3件事，救度世人与众生。现在老伴生活基本能自理了，他的病情越来越好。我家周围邻里有4-5个与老伴同期得此病的人，且年龄都比老伴小，现在都不在世了。所以他深深地感谢师父和大法的救命之恩。事实证明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因为你是练正法的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第二个故事，子宫再生。由于老伴儿有脑血栓，2008年离开家去黑龙江省伊春地区的一个山区疗养院疗养3年。期间，我联系上当地同修，与他们圆融在一起，助师正法，做好3件事，救度世人与众生。当地有位冬梅的同修修炼故事令我难忘。冬梅在修炼前因子宫癌晚期到医院手术，把子宫切除了，又因与丈夫关系不好，经常挨丈夫的打骂等虐待，使冬梅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，最后班也不能上了，整天坐在家里呆呆不语。她自己的妈妈与老姨是大法弟子，看到此情景，经切磋商量，用常人的方法已不能解决冬梅的状态，只有大法能救她。于是两位大法弟子每天到冬梅家学法练功。3个月之后，冬梅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身心健康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家庭也幸福了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强行迫害法轮功。有一天，冬梅到外面发真相资料，反迫害救世人，被邪恶非法迫害，并诬判1年劳教，关押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。有一次到外面放风，回到监室进门时，邪恶流氓至极，把师父像放在地上，让人踩像才能进监室。冬梅严肃地跟恶警说，是李洪志恩师救了我的命，我宁死也不能踩师父的像。说完头猛然撞上墙去，头上当即就鼓起了一个大包。恶警见状忙说，好了好了，你不用踩了，你可以进屋了。过了7个月，冬梅身体突然出现乙肝传染病的假象，劳教所马上让她回家了。回到家后，家属带冬梅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什么病也没有，一切正常。冬梅悟道，这是伟大慈悲的师尊救我出魔窟。不久，冬梅下身再次出血，因在劳教所时曾出过一次，没几天就好了，也没在意。这次心里疑惑不解，没有子宫了，血从哪里来的呢？家属带冬梅去医院一检查，大夫说， 你的子宫早已经切除了，你用什么方法治疗的？怎么长出一个新的子宫来？冬梅说，我是练法轮功。大夫又说，这功法太好了，太神了，你赶快好好练吧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夫接着说，什么灵丹妙药也不会让你长出新的子宫来。此消息在当地很快如神话般的传开了，几乎家喻户晓。冬梅今年51岁了，老两口已被儿子接到大都市生活去了，仍然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。若冬梅本人见到此消息，如有遗漏请补充。上述两个修炼的故事是自己境界所认识的，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忘记圆满。曾经看过一个修道的故事，大意是这样的。一个叫可玄的道人在山上道观里修行，每天他都到山下帮助过往的行人背扛东西到山那边。山路崎岖，每送一次客人过山都很辛苦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晃20年过去了。这一天他想，我已经修行20年了，该圆满了吧。他边想边来到山下，遇到一个老者正吃力地挑着担子要过山。他迎上去接过老者的担子挑在肩。老者边走边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可玄。走了几步，老者又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可玄。老者走几步就问一遍。这时可玄道人已经走到半山腰，感到担子越来越重，已是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。这时老者还在不断地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此时可玄道人累得已是两眼冒火，步履艰难，见老者还是这样啰嗦，大声地说，可玄可玄可玄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我叫可玄。老者见可玄生气了，说，啊，你叫可玄呀，我耳朵聋呀，这回听清楚了。随即可玄道人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变轻了，一回头见老者和肩上的担子没了。这时一张纸从头顶飘了下来，上有四句诗，可玄可玄真可怜，一心修道想圆满，纵然吃尽世间苦，此心不去难成仙。可玄很是后悔，这次遇到了神仙，考验没过去。又过了9年，可玄心想，我的境界亦非从前，觉得很成熟了，应该圆满了吧。他就这样想着，又来到了山下。这时见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往山上走，他接过老太太的包裹，径直走在前面。这时老太太问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可玄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可玄。可玄心里一惊，是不是遇到神仙了？这回我得做好。可是老太太只问了几遍之后便不再问了。可玄走着走着见后面没了动静，一回头见老太太没了，再一看手里的包裹，见是一张纸，上有四句诗，可玄可玄真可玄，多少付出未圆满，纵然吃尽世上苦，此念不去难成仙。可玄默念着这四句诗，回想走过的路，似有大悟，从此不再想着圆满，每天除了看书打坐外，就是到山下帮助过山的行人背东西挑担子，每一次他都当成自己的事来做，真心付出，不求任何回报。每一次送客人过山，他都有一种欣慰感，他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样的生命，就应该想着别人而不是圆满。又2年，可玄圆寂了。接替可玄的徒弟还有可玄徒弟的徒弟，仍然年复一年地送路人过山。 可是人们说话时总是说，这山上的修道人呀，只有那个可玄才是真正的神仙。想起了可玄的故事，也想起了我对圆满的认识。以前我读师父时间不多了，快结束了这方面法师，只是理解要多救人，或者尽快达到圆满标准，别落下。其实还有更大一层含义没有悟到，那就是别对时间与圆满的执着。师父从2011年到现在多次提到，时间不多了，快结束了。尤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时间真的不是太多了，说结束就结束，下一步说来也就来了。我的浅悟是，师父这些年讲了有关时间不多的法，就是让我们放弃对时间与圆满的执着，让我们忘记圆满。如果我们心里时常想着什么时候结束，今年、明年、几月份，那不和可玄一样了吗？一点浅悟，恳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救度众生，讲真相中的几个小故事。我是跟过师父班的老弟子，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许多感人的故事，这里写出几件来与大家一起分享。我是第一次投稿，写得不好，请同修们指正。一，明白真相的大哥不打嗝了。去年春天的一天，我去商店的路上，看见一位老大哥老打嗝，我就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，讲真相，讲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，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国共产党亡的6个大字。这块天然的奇石预示着天灭中共的天机，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栽赃法轮功，中国不让练，而国外100多个国家却都有人练。讲九平的横空出世，写党的历次运动，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大跃进、大饥荒、文革等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，讲三退、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、保命、顺天意，就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。他让治病，我说不治病。讲完真相后，我说，大哥，你还打嗝不？他说，我好了，你给我治好了。我笑了说，你听到福音就自动净化身体了。他笑着说，谢谢。随后我给他起了化名，退了队，他高兴地一再说谢谢。我说，要谢你就谢我师父吧。二，你没事就接着念那9个字吧。去年冬天的一天，在路上遇到一个60多岁的得脑血栓后遗症的老人，走路时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还流着口水，身上的棉衣也湿了。我走过去招呼道，大哥锻炼呢，听说过三退保命吗？他没说话。我又说，法轮功听说过没有？他说，听说过。你身体不好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你有好处。老人悟性挺高，就跟着我念起来了。当念到第5遍时，我看到他停止了流口水，我没吭声。当他念到大约10来遍时，他停了下来。我说，大哥，你觉得好点了没有？他说，好多了。我说，你不流口水了？他说，是。我说，你就一直念吧。同时给了他一个光碟，给他起了一个化名，退了团队。第二天我在老地方又见到了他，我过去给他打招呼，他高兴地告诉我说，昨天回家后跟老伴儿学了我跟他讲真相的事，老伴儿也很高兴。你没事就接着念那9个字吧。我问老人看过神韵没有，老人说没有。我又送给他一盘神韵光碟，他高兴地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 道别老人，走出很远时，回过头来一看，他还站立在那里目送着我，我的心里一阵感慨，世人都在等得救啊。三，李洪志大师，瞧，你的弟子。今年三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出去讲真相，碰到一个老人，我问他知道灾害来了怎样保平安吗？他说听人讲过，但没退，看过神韵，但是去年的。我就给他讲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的事，协党历次运动害死8000万同胞，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真相。老人一直在认真地听着，有时还点点头，并表示对协党的腐败非常看不惯。我说退了吧，真名化名都行，神佛看人心。他说化名吧。我又拿出一盘今年的神韵送给他。这时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疯疯癫癫邋里邋遢的样子，笑着说法轮功。他看着我对半空中说道，李洪志大师，瞧，你的弟子救人呢。我当时一直在笑，对老人说道，他的天目是开着的，他看到了大难前法轮功是在救人呢。四，司机说遇到法轮功就修好了车。一天下午去贴法轮大法好的粘贴，看到一个司机在修大车，我就过去打招呼说，听人讲过灾难来了保平安的事吗？法轮功听说过吗？他说每天开车忙个不停，没时间。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，讲政府对修炼法轮功的残酷镇压，自焚的骗局，以及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，并问他戴过红领巾吗？他说可能戴过，车修不好，我很烦。我说你可以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管用不？我说你退了队，明白真相就会得福报，危难时诚心敬念就管用。来，我和你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在心里求师父加持救度这个生命。当我们念到第5遍时，司机上了车，开始发动车子，没一会儿车就打着了火。司机高兴地说，修了好几个小时也没修好，没想到遇到法轮功车就修好了。我帮他起好了化名，退了团队，并给了他一本9瓶和真相小册子等。结语，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的感悟就是结缘了愿，按照师父的话去做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做了三退的不欢喜，不听真相的也送给他一个祝福，什么也没入过的就让他记住大法好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。许多人念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当时就很见效，这样的神奇例子很多，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